定海神针召唤齐天大圣。静雅思听是一个全新的精确广告投放媒体，集招优秀的媒体策划与广告销售人员，详情请参阅网站公告。
北洋往事，哪些军阀，哪些人？68，作者金满楼。从7月1日到12日，就12天时间，由张勋自导自演的这场复辟闹剧宣告结束。这复辟是结束了，但当事人的事儿还没完。譬如宣统皇帝溥仪该如何处置，优待条件是不是取消，这些问题还得由新的权力掌握者来决定。在北洋系大佬们的眼中，由于溥仪在这次复辟中是被迫复位的，因此也不想追究，最终由太保世勖发一个内务府声明，说本次事件是张勋盘踞，冲人莫可奈何的结果，由此轻轻地抹去了责任。据说溥仪原本是要再发一次退位诏的，但被徐世昌制止了，他将原先的退位诏改成了内务府声明，这就表示溥仪和这次复辟是毫无关系的。而这种说法也得到了总统冯国璋和总理段祺瑞的认可，由此溥仪可以继续在皇宫里做他的关门皇帝，清史优待条件也得以继续保留，一切都恢复了原状。唯独彻底出局的是那个大辫子张大帅和他的辫子军，随同张勋进京的辫子兵们全部烟消云散，且不去说他，在徐州留守的辫子军倒得以保留，只是辫子需全部剪掉。原张勋的部将张文生、白宝山仍旧照常供职，改由安徽督军倪嗣冲节制。至于那些参与复辟的遗老们，大部分都提前逃走了，只有几个倒霉蛋被讨逆军捉住，最先逃走的是夫子康有为，他老人家从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便东躲西藏的，逃跑的经验最丰富，因此这次他仍旧化妆成老农逃之夭夭。据说康有为开始并不想逃，而是想去法源寺剃度出家，结果被同乡梁鼎芬识破并大骂道：你早不剃发晚不剃发，偏偏在这晨光出家，这不明摆着是想逃脱吗？康有为说：胡说，你几曾看见我逃跑？梁鼎芬大笑道：戊戌之役，你若不逃岂能活到今天？你这次来既然想做复辟功臣，就不要怕死，怕死就别来，成则居功，败则惜命，有你这样的圣人吗？从今天起我不承认你是广东人了。这说归说，帝师陈宝琛、梁鼎芬他们几个人是因为溥仪的关系最后才没有被追究责任。康夫子的情况可就不一样了，这些复辟诏书上谕可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不逃又能如何呢？说来有趣，起草讨逆军文告的不是旁人，正是康夫子的高祖梁启超。师徒俩当年因为戊戌变法失败而亡命天涯，没想到20年后却分道扬镳，怪不得康夫子当时黯然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今天总算知道回也非助我者也是什么意思了。 回也非助我者也，出自论语。原文是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无言无不悦。意思是颜回不是对我有帮助的人，他对我说的话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康夫子是截取前一句的意思。在复辟期间，康有为和张勋这文武两圣人还闹了不少笑话。在讨逆战开始后，冯国璋和段祺瑞都出10万块买张勋的人头。康有为听后很高兴，说戊戌年的时候，慈禧太后也悬赏10万两银子买他的人头。看来自己和张勋的价值差不多，只不过通缉名单上没有自己，想必是自己的弟子从中转员所致。张勋听后大笑道，你当年才10万两银子，我这次是2个10万元，顶多也就值我的一半身价。再说了，这次通缉名单上没有你，是因为人家觉得你的人头不值钱罢了。取笑完康夫子之后，张勋又得意地说，姓冯的和姓段的都出10万元买我的人头，他娘的，一个个的都想在我身上发财。我若是有变身的法子，倒是想变出2个张勋来。
快乐、知识、智慧，尽在静雅思听。
有一次，张勋和康夫子又在一块吹牛。张勋说，老夫名张勋，今日果然建立了不世之勋。康夫子笑道，我名有为，今日也是大有为了，且我的名字不但切于己身，其于国家也有特别关系。中庸里说，富有四海，贵为天子。我的名字便是嵌入了有和为这两个字。张勋听后想了一会儿，拍腿骂道，他娘的，你取有为两字命名，难道你还想做皇帝不成？康夫子听后慌忙说，不敢不敢，这我真不敢。还有一次，康夫子因为自己才得了个毕德院副院长，心里很不高兴，于是口出怨言，大骂张勋说，既然以虚职安排我，那何必打电报招我入京呢？张勋听说以后怒道，他啥事儿都不用干，就得了个现成的毕德院位置，现在还贪心不足，真是腐儒不足与谋。说罢，张勋还恨恨地说，他若是再到背后毁谤我，我需用野蛮之手段对付他。康夫子听后反莞尔一笑道，别人怕他，我偏不怕他。旁人问为什么，康夫子说，他身边有只小枪，我身边还有只大手笔呢，比较起来偏看是谁厉害些。这康夫子不但有只大手笔，而且还有双快腿，所以他倒是跑了，不过也有倒霉的。陆军部尚书雷震春是最早参与复辟的，听说张勋之所以让他做陆军部尚书，就是因为他的名字起得好，春雷滚滚，震耳欲聋。这位出身小站的镇威将军曾做过江北提督、第七镇统制，在袁世凯时期便是复辟老同志了。这一次 被封为陆军部尚书。雷震春穿着崭新的朝服，乘坐摩托车去宫中谢恩。到宫门以后，车尚未停稳，雷震春便从车中跃出，结果摔出四五尺远，额头都碰出了血。护兵急忙上前扶他，问：“大人，痛否？”雷震春说：“心悦则不觉痛。”谢恩以后，雷震春被赏在紫禁城骑马。没想到上任没几天，讨逆军就攻进了北京。雷震春只好化妆成苦汉，拉着人力车仓皇出正阳门，想从东车站逃走。没想到化妆技术不过关，很快便被人认出，结果仍旧被抓。后来有人在报上画了一个滑稽画，并配了一联：“不在紫禁城骑马，却来正阳门拉车。”在复辟闹剧结束以后，唯一被审判并关押的仅雷震春一人，也仅仅是关了两年便释放了。其他也有被捉的，但大多靠关系给从轻发落了。比如另一个复辟老同志张振芳，他被张勋授予了夺职部尚书，在出逃的时候被冯玉祥的人抓住，但很快由段芝贵要去放了。复逆的第28师师长冯德林在天津被捕以后，却被原本有嫌隙的张作霖前来说情而获释。最后冯德林为了感恩而率领第28师投入了张作霖的门下，这对后来张作霖成就东北王有很大的帮助。在复辟期间，京城里有两国忠臣的笑话，说有两个大佬，一面依附清室，一面又通款民国，在朝见宣统的时候则身着袍褂靴帽，等天津方面派人来接洽的时候则换成民国的大礼服，好比是戏子登台演出，演一出换身衣服，不亦乐乎。有人问呢，为什么要这么做？两个大佬说：“我不忍心看到京城糜烂，所以不得不牺牲个人之名节，奔驰于两者之间，以其和平解决罢了。”有人取笑说：“二位真不愧是两国忠臣呐。”某大佬便扭捏说：“我非两国忠臣，乃两方面何时老也？”这两位两国忠臣，一位是王世贞无疑，另外一位想必是江朝宗。这两位和吴炳湘、陈光远等人一样，不但复逆无罪，反而因维持北京秩序有功。复辟闹剧结束以后，王世贞本来觉得无脸见人，想回正定原籍隐居的，但大总统冯国璋和总理段祺瑞赶紧跑来安抚，劝他以北洋团体为重，继续担任参谋总长。趁老朋友盛情难却，那就勉为其难吧。至于江朝宗、吴炳湘这些人，虽然也跟在张勋的后面随班唱诺，但终究是尽职尽责，勉力维持城内秩序，所以也不好加罪。因此吴炳湘还是做的京师警察总监，而江朝宗因不为总理段祺瑞所喜，所以被调为嫡为将军。步军统领一职改由讨逆有功的第八师师长李长泰继任。
静雅思听，身边的良师益友，耳旁的智慧声音。
段祺瑞在返回京城以后，随后便发布命令，通缉复辟要犯张勋、康有为、梁敦彦等人。不消说， 这些人早就跑没影了。也许是投鼠忌器，或者是觉得内心有愧，一些被张勋指名道姓的督军们，如张怀之、湖北督军王占元等人，纷纷通电或者致函段祺瑞，为张勋说情开脱。张勋的儿女亲家张作霖更是多次致函段祺瑞，请求对张勋从轻发落。不看僧面看佛面，中国人嘛，总归要讲人情和面子的。徐世昌在段祺瑞进京前也曾跟他说，这次复辟原非卿氏本意，幸勿借此加罪卿氏。张勋虽为祸首，不过他原本就是个莽夫，还需念在旧日同袍的情谊份上，不要逼迫太甚。段祺瑞听后说，优待卿氏条件自然尽力保留，就是少轩及张勋也未必就待，你就是不说，我也不忍心加害呢。有了老朋友撑腰，这张勋自然是无所顾忌。他老人家在荷兰使馆静养的时候，有侦探奉命前来探查，把老张给惹火了，他跳出门外，左手携着一把快枪，右手持着一包书函，怒气冲冲地吼道，徐州会议时这些人赞成复辟，相率签名，此等笔迹都在我的掌握中，他们卖友，我将宣示国人，届时与他同死，休怪我老张手下无情呢。这侦探见状也只好知难而退。说到这儿，老张动不动就声称自己掌握了其他督军大佬们赞成复辟的签名笔迹或者函电，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据说张勋后来将这些签名和函电汇编成册，做成了一本复辟实录的书，但这本书谁也没见过，据说因为一次失火而被烧毁，因而此事也查无对证，究竟如何，只有老张和当事人最清楚。张勋曾在私下里跟人说过，这些老朋友中除了段祺瑞是劝他不要干，并说如果要复辟就打他的，他是心服口服的，至于其他督军都是些口是心非的家伙，干这事之前都答应得好好的，风向不对了就出卖朋友，哈，没有一个是干净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是我老张上了你们的当。从内心来说，徐世昌是认同帝制的，但他一向老谋深算，做事稳重，时机不成熟便不会贸然行事。他曾对张勋说，复辟我不反对，但现在时机尚未成熟，你要是不顾时机妄行此等大事，对卿氏来说是不忠，对自己也是自杀呀。至于另一个嫌疑人冯国璋，据他的秘书运宝慧说，在袁世凯死的时候，张勋的几个谋士来冯国璋处活动，而冯国璋确实给张勋写过一封信，这封信是运宝慧草拟的，内容是，项城常侍，中原无主，一骑北指，此正其实，兄若风车先发，抵当部署所部以随其后，事贵速断，敢不兄意。可惜的是，由于这封信送到张勋那儿的时候已经是时过境迁，这次策划也就只好作罢。随时间的推移，冯国璋和张勋的关系也逐渐拉远，再加上冯国璋看见黎元洪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由此他也萌发了自个儿做总统的念头。可笑的是，张勋却仍旧认为冯国璋是支持复辟的，真可谓是时过境迁，刻舟求剑。
静雅思听的系列专辑内容不错，但就是一个个手动下载太麻烦了。
用复古轻松一点，下载导出整个专辑系列，一切尽在掌握。